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2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陆法会感动欧洲学员，相隔虽遥心相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8日。明慧欧洲记者站报道，2023年大陆法会发表出来的文章篇篇感人至深，纯正平和，展示出大陆法轮功学员在救人的过程中，在兑现誓约的路上不断向内修，突破层层人心、人念和人情的枷锁，在通往神的大道攀升至一个又一个新境界的真实经历。一些欧洲学员阅读了这些文章之后表示很感动，从中学到了很多。他们看到大陆学员在被中共迫害的巨难中还能展现出大慈大悲和大仁之心，处处为世人着想，最大限度地放下个人利益和生死，融于法中。当他们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以法轮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之后，就能运用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智慧如意闯关，把在生活中遇到的人都当作要救度的众生来对待，从而挽救了众多的生命，同时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神圣。有欧洲学员表示，从那些文章中让他们找出了自己的差距，在比学比修中，他们明白了在欧洲相对安逸的环境中应该如何把握好自己，勇猛精进。也有欧洲西人学员提到，虽然欧洲跟大陆相隔很遥远，修炼环境相差也很大，但是通过阅读大陆学员的文章，感到大家的心是相通的。一，新学员体悟，师父传的大法太伟大了。来自拉脱维亚的王女士是刚得法不久的新学员，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明慧广播中的大陆同修法会交流文章。她说，正信坚如磐石，大法威力展现那篇文章对我触动很大，文中的同修一次次突破自己的过程，让我理解了这就是心性提高的过程，长功的过程。这位同修在狱中起初不敢练功，后来看到其他同修因练功被关小号受惩罚时，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怕心，于是决定突破它。王女士说，那种战胜怕心的过程真是坦诚，特别是突破了这个怕心开始练功，同样遭受被惩罚关小号后，他不但不害怕，还利用这样的机会练第五套功法。这位同修从单盘都费劲，直接改成双盘，从开始腿疼到全身疼，甚至几乎昏死过去，他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承受能力，最终能双盘四个小时。这些过程让我感到非常真切，那种痛让我感同身受。王女士说，我明白了，师父传的大法太伟大了，大法能在世界红传至今，因为师父带着这样一群弟子。我心中再一次升起对师父的敬仰，对大法弟子的钦佩。王女士还对那篇让同学同事都得救很认同，她说，很钦佩文章中的女同修，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从不隐瞒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当同事们称赞她做得好，像个革命家时，让她警醒了，大法弟子怎么能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呢？她马上对照师父的讲法，调整自己的心态，越来越祥和包容，最后连曾经举报过她的同事都能听真相了。二，西人学员说，完全的放下，这才是关键。德国西人学员希尔科在德文大纪院工作， 他也为德语明慧广播朗读德文版的中国同修交流文章。通过阅读和朗读这些文章，他了解到大陆同修所面临的迫害和巨大压力。由于从未去过中国，谢尔科时常感觉大陆同修的修炼环境与他相隔遥远，但在心性提高上，同修的交流给了他很多帮助，他感到跟大陆同修的心连在了一起。这次大陆法会的交流文章，面对迫害，清醒理智，不忘使命一文中，同修对待家人的慈悲深深触动了谢尔科。文章中，同修儿子求妈妈在保证书上签名。同修对孩子说，你们实在承受不住来自邪恶的压力，你爸爸可以选择与我协议离婚，你也声明和我脱离关系，我都可以理解，不会怨你们。谢尔科感慨地说，面临家人的压力，不和家人争斗，也不辩解，而是完全的放下，这才是关键。对此，谢尔科深有体会，她的丈夫不理解她修炼，也不赞同她给大剧院工作。同修的交流让谢尔科认识到，不是去说服别人，而是把一切都放下。如果我们以大法为指导，就知道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分给谢尔科为德语明慧广播读的交流文章，几乎每次都正好就有他所面临的类似问题。这次这篇交流文章正好由他来播读。他笑着说道，真的是很神奇。三，同修处处为他人着想，打动人心。生活在法国的洪女士对大法弟子的言行感动世人这篇文章非常有感触。她说，这位同修在一户常人家做保姆期间，不仅向他家所有的人都讲了真相，在工作中，在处事上，更是处处为别人着想，特别是小事上也不马虎。交流稿中的同修工作兢兢业业，一次在打扫卫生时，甚至把来看望老人的客人的皮鞋都给擦干净了，包括老人的二女婿。他表示，这个看似简单的举动，真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那个一直不想听真相的二女婿，就是因为同修的这个举动被深深的触动了。他看到了这位同修的善。最后，那位女婿不仅听了真相，还做了三退。从怒不可遏到慈悲救人的交流稿，也给洪女士留下深刻印象。她说，那位同修从刚开始不能接受警察的行为，到后来能慈悲地给警察讲真相，救度他们，那种修出大善大人的过程很感人。洪女士还谈到，大陆同修虽然生活在严酷的被迫害的环境下，但同修彼此间根本没有隔阂，即使有矛盾，很快就化解开。他能感受到那不是常人间的情，是那种大法弟子间的理解和包容。四，看到真正修炼人慈悲的胸怀。这次大陆法会的交流文章，英国法轮功学院梁女士几乎每篇都读了。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怀慈悲解怨缘》这篇。读完这篇文章和这位学员对比，他觉得自己遇到这类矛盾时，有时会陷入具体事情中去论理，过后还会愤愤不平。文章的作者是生意人，他写道，在我的心里，顾客能买我多少货不重要，他们对大法的态度很关键。不能因为大法弟子没做全面，而让他们对大法有误解。如果有人对我不满，恨我，贬我，对我愤愤不平，我视为是最大的事，一定要化解。这段话让梁女士感受到，同修在平日与常人的接触中，时时不忘修自己，向内找，把提高心性放在第一位。文中分享了几个化解怨缘的例子， 从中让梁女士看到大法的力量。同修真的修炼得很扎实，为了救那些与自己有怨的人，他能放下自尊、脸面，甚至能忍受羞辱。这都是因为他抱着救众生的心和让他们正确认识大法的这颗心才能做到的。梁女士理解到，这也是对法和师父坚信的一种体现。文中的这位同修得法后，对世间的利益看淡了，把过往自私自利的坏毛病改过来，勇于承认错误，求得冤家的原谅，化解怨缘，从而使对方感到大法修炼者和大法的美好。梁女士体会到，作为真修弟子，对法理解深刻的弟子，一定会时时处处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大陆法会文章，感受同修的正念和能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8日，由明慧网编辑部主办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2023年11月5日至11月15日。明慧网已发表34篇修炼心得交流文章，大陆法轮功学员们分享自己在家庭、工作、生活环境中如何按真、善、忍的标准，在矛盾冲突中提高心性。故事平实，真切感人，让台湾同修感受到满满的正念和能量。一，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修炼。友慧目前是一名实习语言治疗师，面对职场的种种挑战和压力，让他对在生活的磨练中去执着这篇文章感触特别深刻。他说，生活中不一定要发生很大的事情，才让人体会到修炼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作者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小事情，去磨练他的心性，让人体会到，其实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修炼的一部分。另一个让友慧触动与感佩的地方是同修无条件的向内找。作者所经历的很多事情，就一般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委屈，但是就算觉得很难受，他还是能悟到，其实那不舒服是存在未思的部分。他说，作者会去想到自己哪里没有做好，那是修炼人到某一个境界，体会到慈悲，真的把修炼看成一回事的时候，才能做到的事情。友慧看到作者即便生活很苦，也能够更深层地去想到内心的不足，如自己是希望能够得到尊重，还是做善事期望得到回报。其实这些想法都是日常生活中很细腻、很容易会出现的事情，只是很多人会忽略，而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日常生活中会去追根究底，注意自己很细微的不对劲的想法。友慧若有所悟地表示，修炼不是说我在学法的时候是修炼，或者是我今天在讲真相的现场我才是在修炼，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修炼中的一部分，把这些事情看成是修炼中的考验， 或者是提高磨练心性的机会，更是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这些事情就会变得没有那么苦，也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或外在的环境在刁难你。他期许自己和作者一样，透过生活中的磨难修好自己，升华心性，让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好。二，以法为大，更好地救度众生。电脑程序设计师韦竹在看了《让同学同事都得救》这篇修炼心得后，很感佩地表示，我看到同修从做大学生、研究生到出社会后，在不同工作岗位上，都在对同学、同事、主管，甚至最高层级董事长讲真相，但他从没有因为对方的身份地位而有不一样的对待，甚至在有可能被举报关押的精神压力下，也透过自身的修为，让他们认识法轮功的美好，让众生从取笑到钦佩。我真的觉得同修将大法的精神真正展现在他身上，实践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法理。韦竹的成长经验与工作经历和这位同修很像，他反省自己一路修炼的历程，也深入找到不足之处。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办过法轮功社团，当时迫害刚开始，虽然我在台湾，却也感受到很大的心理压力。可是我现在意识到当时的压力，不好意思，确实还是人心人情的表现。同修在文章中有一段让韦竹印象特别深刻，一开始众生对大法不理解，同修并没有多做解释，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做好，有时骂他几句他不吱声，一笑了之，还继续帮他们做事。慢慢的，众生对他越来越有好感，一致要求老板为他加工资，还问他为什么性格这么好。当同修说自己是练法轮功时，大家吃惊地说，你怎么也是练法轮功的？看到这，让我想到自己出社会工作的时候，也试着向同事、长官介绍法轮大法。但我发现，越是想要从工作表现上让他们认可，越容易适得其反。因为我的努力与认真是有为的，是着重在对方对我的表现上，而不是大法。从同修的心得中，我找到了差距，也看到了真正做到无私无求，以法为大，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三，对照法实修，做真正的修炼人。担任资深经理的嘉祥，在看了大陆法会发言稿后，表示自己从阅读同修的心得文章中，仿佛身历其境，跟着他们一样面对苦难，一起成长。这个过程让他知道，在人生路上遇到这些关难的时候，如何对照法来实修，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嘉祥表示，唯有在法上修这一条路和勇猛精进，走过重重磨难，都是老年同修的心得体会。他深刻感受到同修在过家庭关中心境的层层升华。同修对家人原本是亲情间的爱护，但在这过程中，他们意识到情是个双面刃，是要修去的。他们怎么修去的呢？不是冷冰冰的像个石头，而是从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意识到自己对家人的好，夹杂着内心的有求，是希望别人能对自己好。他们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无私，于是去掉了那个私心，以更温和的善意，更宏大的慈悲去包容家人，甚至原谅家人对他的伤害。嘉祥发现，他在阅读同修的交流稿时，就像看到自己和对方的两本人生故事 同时被打开。他在静止时间中感受彼此修炼状态的对照。我看到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样无条件地相信法，并用大法来要求自己。这确实体现了每个人修炼的扎实和信师信法的程度。这不仅让我意识到差距和不足，也能从同修的文章中找到满满的能量和动力。原来修炼是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原来无私无我，设身处地是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最后，嘉祥感动地表示，他很感谢同修无私写出自己的修炼过程，让所有同修可以共同借鉴和提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2日。家里打印机又不工作了，我找到了技术同修来帮忙修理。同修来了，习惯性地擦拭了一下机器，清理了机器内部的污垢，再一开机，机器正常了。我回想起前几次机器不工作时找技术同修的经历，有两次都是技术同修往机器旁边一站，也没做什么，一开机，机器就奇迹般的正常了。但是等技术同修一走，没过两天，相同的毛病又显露出来了。我体悟，修机器我是外行，机器稍微出一点小毛病就能把我迷住难倒，现在表象里面不知如何是好。但对于技术同修来说，在法中修出的正念的场，加上多年维修经验，一眼就能识破漏洞在哪里。另外，空间的生命就没有借机器表演假象的机会了，机器自然就恢复了正常状态。由此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有病就属于不正确状态。尤其在正法时期，师父没有给大法弟子安排个人修炼的关，各种磨难表现如绑架、病业等，是旧势力利用人心执着在制造假象。这个不正确状态之所以能在某个大法弟子身上表现，那一定是有这个修炼人还没看破看透的地方。换句话说，这正是大法弟子需要在法上提高的时候，正是需要我们修出正念慧眼识破邪恶迷幻的时候。师父在红银迷中讲，破迷在高处。当我们不再戏中的时候，我们能清楚地知道谁是导演，谁是编剧，谁是演员。当我们置身戏中的时候，我们往往都局限在自己的角色当中看问题、想问题，而忽视了去查找到底是谁安排的、谁操纵的、谁利用的、谁的因素在起作用，只在表象上解决问题。换句话说，用人的办法解决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即使一时解决了，过后还会再有，因为另外空间的根还在。不同层次的生命有不同层次的他们的迷。个人体悟，在大法中修炼是不断去掉执着，不断明悟法理而破迷，不断提高层次，看到、接触到更高层次宇宙真相的过程。正法修炼中，师父要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也是不断识破排斥旧势力制造的不同层次迷障的过程。之所以在一个层次中看不透、看不破这个迷，是因为旧的生命和因素隐藏在执着和人心中，隐藏在观念中，隐藏在更微观的我们自认为的自然中，左右操纵我们的思想，我们还以为一切就应该是这样的。当我们提高上来， 破了这个谜，他们也就无处可藏了。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多高就是证悟多高的理，证悟多高的宇宙真相。修炼不再是过去的个人修炼那种单纯找自己的执着心求得个人圆满的过程，而是在不断证悟宇宙不同层次真相，同时救度不同层次的众生，助施正法，兑现誓约。个人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异地同修配合在新年里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8日。我是201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感恩师父慈悲苦度，师父一路指引我走正修炼的路，时时刻刻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每念及师恩，泪水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弟子用人类的语言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我和丈夫住在外地，每年的新年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回到公婆所在的小城过年。得法后的一次回小城看望公婆，大伯哥知道我学法轮大法，在楼下看到了一个学大法的阿姨，就把她带到了我们家里。这里我就称呼阿姨 A 同修，70岁左右。大伯哥一进家门就对我说，你们有共同话语，好好聊聊。我知道这是师父慈悲的安排。跟 A 同修聊天得知，本地区原来有几位大法弟子，由于害怕邪恶迫害，已经放弃修炼了。 A 同修也去找过他们，至今他们也没有走出来。目前该地区只有 A 同修一个人在讲真相救人，明慧周刊也是几个月才能拿到一次。 A 同修需要乘坐3个多小时的车程去另外一个城市的同修那里拿。 A 同修告诉我，当年她丈夫为了逼她放弃信仰，将一壶滚烫的开水倒在她身上，她坚持学法练功，现在身体的烫伤全好了。偶尔她丈夫看得不紧，她就出来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 A 同修没有集体学法环境，没有其他同修帮助，一个人在小城里默默坚持做3件事，坚定着助施正法的使命。得知本地区的情况后，我就开始配合 A 同修在本地区讲真相。每年离新年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开始为过年回小城做准备，要印好几百份真相资料。我的单位离家里比较近，中午休息就回家去制作真相资料，有时去市场买几个烤饼，饿了就吃几口。中午休息时间一般可以做出来8-9本真相期刊。晚上下班后简单吃口饭，又开始制作真相期刊，一直到腊月29的傍晚，准备好了满满的一大包真相资料和很多不干胶。大年30的晚上，年夜饭吃完后，当家人围着麻将桌时，我背起背包走出家门。我心里想，新年啊，好多人都回来过年，老老少少一家人团团圆圆，看到这本真相期刊，也会体会大法弟子即使在新年里也没有停止向世人揭示真相。北方的冬天是很冷的，我穿着羽绒服，等真相资料册发完，不干胶也贴完，回家后内衣的腋下后背都被汗水打湿了。记得有一年的新年正好下大雪， 地上有十厘米左右的积雪。当我背着背包要走出家门的时候，我老公公说，外面有雪，路滑，小心点。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鼓励我，于是我回答，好的。几年下来，小城居民区 60% 以上的家庭都收到过真相传单。得法后，每年大年三十、初一、初二一直坚持发放真相资料，多大的风雨都不能阻止我救人的脚步。 A 同修也很精进，利用半年时间上门讲三退，每年如此。他将新年期间的三退名单给我，让我帮忙在退档网站上三退。 A 同修还拿出自己省下来的生活费500元钱给我，让我做真相资料，让更多的人能看到真相，明白真相，传播真相。2023年，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了。初一 ,A 同修来我家里给我送三退名单，我打开电脑让他看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A 同修初二又来到我家里，对我说，昨天心不静，想再看一遍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正在家里包饺子，于是我赶快把电脑打开。A 同修就在那里自己一句句读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读完一遍后， A 同修说要再读一遍，就又读了一遍。虽然我每年只能在新年期间见到 A 同修一两面，我不知道 A 同修住在哪里，每次都是他来找我。我们默默地彼此配合，形成一个小整体，在小城传播真相，救度世人，共同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